杉矶 KAZN AM 1300 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跟盲人登山家张红老师来聊天啊。上周呢，很多朋友听了您的故事啊，非常的感动啊。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继续来聊聊，先来聊聊您2021年登珠峰的那个故事哈。因为之前听过了，觉得说哇，这个过程就非常的令人感动啊。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您聊聊，在这个登山的经历当中，还有当天登峰的时候，又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的，确实2021年那年就比较特殊，
嗯，
因为它是近20年来，
嗯，
就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嗯，
首先是自然的，就气候恶劣，
哦，
第二呢，那年大家都知道的，新冠疫情的爆发，
对，
所以是双重压力。其实我们在大本营的时候就一直很焦虑，
嗯，
第一是就是疫情不断的去蔓延，包括我们身边的向导啊，周围的攀登者都不断有感染，就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氛围当中，就
好紧张。
对，非常非常紧张。
嗯，
这是一个。然后就是气候，
嗯，
那年气候非常异常，
嗯，
所以我们的大本营里面一直待着，我就觉得每天会关注两方面的新闻。一个是天气，
嗯，
一个是新冠，
嗯，
所以因为我看不见，那每天可能就手机信号很有限，就每天就老是打开手机去了解，哇，今天怎么也听到山上又有人受伤了，
嗯，
又有人掉进冰裂缝了，
嗯，
甚至又有人遇难了，
嗯，
啊，那种就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嗯，
就甚至影响到整个团队的一种气氛。后来团队的那个导演，纪录片导演，
嗯，
还故意把网络给掐断了，
就是影响你们的心情。
对，因为我太关注这些外界的消息，
嗯，
而影响到等于是自己内心的这种准备，情绪的一种变化，同时对整个团队的氛围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嗯，
但在那种情况之下，
嗯，
其实每个人就每天什么都不能干，
嗯，
就下着雪你在那儿待着，
嗯，
因为日子一天天过去，
嗯，
因为每年登珠峰就那么几天，
哦，
一旦错过你过去所有的准备，
嗯，
就归零了，就那种无奈，那种其实也是一种煎熬，
对，就是也都是内心煎熬，
对，就是内心煎熬，所以到最后我们推迟一次二次，
嗯，
甚至在最后一次出发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
嗯，
完全不确定。当我们晚上从大本营出发，
嗯，
其实我心里面是没底的。当时想到，哇，这次上去还能不能再回到这里？所以当时我把手机，把唯一的一张银行卡，
嗯，
就交给了留守在大本营的导演。我跟他说，
嗯，
如果我回不来，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交给我老婆。对，当时那种等于是就你就
嗯
不知道这次去了以后会怎么样。
嗯，
但也不得不出发，
就是时间到了，最后的机会。
对，最后的机会，不得不出发。出发前一天，
嗯，
我们的导演团队从加德满都，
嗯，
专门租了一辆直升机，
嗯，
请两个医生来帮我们做全员的核酸和相关的新冠检测。可是当我们到一号营地之后，
嗯，
探险公司老板就追上来了，
嗯。
就告诉我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
有人中招，
所有人全除了我们四个中国人全部感染，就是我们5个，我们一共9个人嘛，
嗯，
那么我们四个中国人，包括我，包括中方向导，还2个摄影师，
嗯，
另外5个尼泊尔向导全员感染，而且都有症状，
哎呀，
在那种氛围之下，等于是要，因为我们已经到了6500米的二号营地了嘛，
嗯。
营地老板就让我做决定，张红你是上还是下。其实当对我来说，就那种让我去做选择，
嗯，
做决定，
嗯，
也是一件非常
非常
非
常
难
选，很煎熬。
因为你决定下去，那等于宣告就失败了，
就放弃了。
那宣告失败，可能比你回去那种面对外界的压力，各种压力可能会更大，
嗯，
或许你这辈子真的就再也不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嗯。
那如果选择继续上，风险极高，我想了差不多可能有半分钟， 我也问他一个问题、嗯、我说你问他们这些向导、嗯、他们自己觉得有没有问题，他们自己感觉怎么样，他跟我说他们问过了他们肯定感觉可以啊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嗯，
一年可能就这一次工作啊、挣小费的机会，
嗯，
唯一的一次，
嗯，
啊、那他们肯定不想
错过，
错过也不想放弃，所以他们觉得哪怕是觉得自己有症状，觉得还可以。那我说如果他们觉得可以，那我就敢跟他们一块上，就赌一把，
你就下决心了，
下决心了。我说那就上，
嗯，
上。然后因为带我的是一个夏尔巴，然后一路上，当我们喝水的时候。我把杯子揭开让他先 喝一口，我再喝一口，当我带的能量胶啊，有时候走不动的时候我把拿出来撕开，他吸一半我再吸一半，
嗯，
就明明知道对方有感染，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恐惧了，就完全是叫所谓的真正叫命运共同体。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他有问题了等于我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一个人没任何希望，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
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带一瓶水跟能量胶？
不，有时候呢，
嗯，
因为我们要节约时间，
是，
比如他拿出的水，我就不用拿我的了，或者我拿我的，他就不用拿他的，喝完就马上就走。
哎，为什么时间这么重要？
因为在登山过程当中，我们停的时间一定是要越短越好，我们宁愿走得慢，不能停。因为那种缺氧、寒冷，还有体力的下降，嗯、你一旦停下来，就再也可以会再也起不来了。所以说，
哦、
登山有这样一句话：宁愿慢而不能站、
嗯。
很多在山上起不来的，就没回来的，都是这样。啊，心想：哎呀，我坐个一分钟就可以了，结果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果身边没有人啊、提醒他，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给你扒开驴头。
是太难了，上去。
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我希望让更多人能够看见我。
对我来说最难最恐惧的就是我们从四号营地出发、
嗯、
登顶，就最后一天了、嗯、从海拔8000米到8848这个过程当中、
嗯、
当我们到四号营地，其实很多队伍都选择下撤了，因为风太大、
嗯、
暴风雪非常猛烈、
嗯、
很多人不敢上了、
嗯、
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继续上、
啊、为什么
啊，继续上，等于是因为既然来了嘛，等于是就想去搏一把。
嗯，
到了海拔8700的时候，
哇，
因为气温太低了。
嗯，
那气温太低，因为我们背的氧气瓶那个开关就被冰冻住了，开关那个铃的开关冻住了。
嗯，
冻住以后打开不了。
嗯，
如果你用力一拧就断掉了，
就碎了、嗯，
就碎了。
嗯，
碎了就会漏气，这氧气开始漏。
嗯，
这样在那个。死亡地带，如果一般的人你没有辅助氧气、
嗯、
可能就很快就会死亡，就很难挺过10分钟。
对，
那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氧气开关冻坏了、
啊、
跟两三个，那我们所准备的氧气是有限的、
嗯、
那现在这种情况在一直在漏一直在漏，
那怎么办？
那就非常危险、
嗯、
就根本不能支撑我们
所有人
都能够登顶。所以最后向导做了一个决定、
嗯、
就包括我的中方向导、
嗯、
包括他、
嗯、
还有两位摄影师、
嗯、
另外还有两位夏尔巴就是尼泊尔向导、
嗯、
他们五个人
是
选择下撤了，就我们本来一共9个人嘛、
嗯、
就一下子下去5个人，
只剩四个，
包括我和另外3个尼泊尔向导，就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把剩余的氧气集中起来留给我，能够保证我能够最后能够登顶。
天哪！
啊，但这后来带来更大的恐惧就是，
嗯，
我和3个尼泊尔向导之间的语言没法交流。
对啊，
完全没法交流。
那怎么办？
因为在下面的时候，至少我的中方向导在后面，他会给指挥，张红向左，向前， 啊，向偏左一点啊，向前跨，或者是下面有坑，他至少可以，
对，
可以提醒我，
其实
对不对？
你完全能明白，
完全能明白的。但是到了那个情况，三个下巴，而且有两个主要是背氧气，
嗯，
背氧气他们就没办法协助我，
嗯，
甚至等于是可能在后面远远的跟着。就一个夏尔巴插在前面，可能负责帮我做装备的调试，或者装备的一些更换，掌握一个节奏。但我们之间还得有个安全距离，就跟开车一样的，不能太近，因为太近的话，我们的冰爪很深嘛，你如果稍微不小心一旦滑倒，就会把另外一个人
绊倒，
绊倒或者摔伤，或者是把哪怕是把裤子衣服给划破了以后，那个风那么大，风瞬间就会把你的那个羽绒全部吹跑，那等于你什么都没穿，很快就会被冻死掉。
冻死。
对对对对。
你们之间是有没有那个链子连在一起？
有路损，它有个路损、
哦。
那么，所以说我只能一个手用右手抓住路损，路损呢起到一个保护，同时呢它也是个方向的指引，就我可以顺着路损往上走。
嗯、
但是脚下完全不知道啊。你根本不知道脚下应该跨多远，而且最后登顶前一段还一段那个希腊的台阶，两边都几千米的悬崖
啊，
几千米的悬崖，
天哪，
中间那个台阶可能只有30公分宽，就有时候只能放半个脚放下去，就完全不规则，就乱石。为什么它称为台阶，就是太陡了，太陡以后它没有雪，因为下雪雪沉不住，为什么雪沉住马上风就吹跑了。而且但它是既然是石头，我们带了冰爪、上面会打滑的，它不像在雪地上你冰踩下去 就会非常稳当。
是
那个台阶就乱石头，就上面是逛的，
我听上去都是九死一生。
所以
那后来是怎么办的、
对啊，所以这种情况我只能几乎就蹲在地上，因为你重心越低、相对更稳当。
是
对风，如果你站住了风可能顺便就把你吹跑了、
嗯、
所以你只能蹲在地上，一个手用右手抓住绳子，保持身体的平衡，好走那个方向的一个椅子，然后用左手就顺着我的脚尖往前摸，但我们手上戴着很厚的手套，很厚的时候你没有触感了，你摸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看
不
清，
完全不知道、那得使劲压、就压看看那个地方时不时能不能够放脚，就一点就是一点一点往前摸，摸了这个地方大概可以放脚了，然后再用手去找另外一个支撑点，把身体支撑住，再把这个脚慢慢移到这个地方，就每向前移一步要停好久，因为那种体能消耗是无法想象的、而且那种脑子里面的那种就已经又缺氧，风又大，而且完全不确定，就
天哪，
随时想到可能这一步也许就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步了。但我想我现在能走一步就会离顶峰就会进一步，那么就会有一线的希望，就一直这样支撑着往前走。然后实在是不行的时候，我就会用左手，不是穿的那个登山服，右臂上有个五星红旗嘛，就摸摸那五星红旗，哇、一下子心里面就又有力量，又向前走一步、所以那段虽然只有12米高的一个
12米高
三级走了一个多小时，只有12米高，
12米走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而且关键是它完全不规则，不像走台阶啊，一步一步走，它整个刚刚说了，它有些地方只能放半个脚，有些地方放一个脚掌，就全是石头，不能有一丝的大意，一旦的话，那就是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那他们当时在这最后十二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示你啊，或者用英文 left right 啊？
没有办法。没办法，
都没办法，
没有办法。而且，我印象就是后面的，我刚说有两个人在我后面，一个在我前面，
拿那个氧气罐，
他只能在后面拍拍我的腿，就是表示一个鼓励，唯一的就拍拍腿而已。因为那个风很大，他即使说什么话，我们戴着面罩嘛，对吧？戴着氧气面罩，基本上都是全部封闭的，即使你能听动，也听不清、所以为什么登山他们到后面全部用肢体语言呢？但肢体语言对我来说就没用啊，对不对？你们没办法用肢体语言。所以当最后我跨过三级的时候、我发现脚下踩的软软的，就跟地毯一样的、就而且能够相对平一点的、我想这是雪了，等于是就脚能踩得住了、而且我基本上能够稍微站起来了。
是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 也感觉好像雪越来越厚了，
嗯，
它能够把整个那个脚面都能覆盖，
嗯，
因为之前我有听过嘛，听别人讲过，当你过了这个西奈台阶以后，上面就是一个缓坡，
嗯，
缓坡以后就是一个雪地了，雪坡，哎，我想就应该是不是快要登顶了，
是
啊，这个时候我就在听，我就注意听了一下，
嗯，
还听整个风的声音就跟在下面不一样了，
嗯，
就你在下面，你前面是山壁的时候，
嗯，
那种它风是从侧面吹过来，
嗯，
啊，可能整个后面的声音和你在顶上周围空旷的声音是有区别的，
嗯，
但同时那个风的呼啸声会更大，
嗯，
那种对你的耳边的冲击也会更大，
嗯，
啊，那种感觉压力也会更大，但我脑子里面意识到应该不远了，因为我们有个路绳嘛，我就使劲晃绳子，
嗯，
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向导在我前面嘛，我就使劲晃，使劲晃，我就问他，我说好浪好浪，然后他转过来就是说啊 ，last one 就是还最后一段呢
，last one，last
one 最后一段 ，last one 最后一段，那我就不去想那么多，就埋着头一直往前走，
嗯，
啊就。就什么都不想了，
嗯，
脑子里面本来就一片空白，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嗯，
我也不知道是走了多久，突然我就头就撞到他的背包上，他后来他在前面站着，撞到背包上以后呢，他就转过头来就使劲拍我的肩膀说：“张红，你上面就说是要上面，就说你登顶了。”
嗯，
当时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第一我觉得他是在鼓励我而已啊，就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真的登顶了，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他就拉着我。到了一个小的雪坡，让我坐下。当我坐到一个什么靠着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听到他用对讲机在呼叫，
嗯，
在呼叫大本营。
什么？
他的声音就一下子感觉很兴奋，
嗯，
他听到我的名字，我能听懂，对不对？
嗯，
听到我的名字，我能听懂。
嗯，
啊，这个时候呢，对讲机里面传来了这个大本营的一个欢呼，一下子就很开心了。
你感觉应该是，
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
好，
真的登顶了，
这是真的，
真的，这个是真的。
嗯，
但可能就那么几秒钟，三五秒钟的一个兴奋，我马上陷入更大的恐惧，
嗯，陷入了恐惧。
对，因为我想我得赶快下去，我必须得活着下去。为什么？
嗯，
因为登顶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啊。
对，因为永远知道，我们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我心里非常清楚，在过往的珠峰攀登史上，
嗯，
很多遇难的出事的都是登顶之后
在
下
撤
的时候出现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楚，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真的意识到我登顶之后，马上更害怕。可能在我没有去之前，脑子里面想象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我登顶以后，我要说什么话，我喊什么口号，
嗯，
就全忘记了，
嗯，
就全部忘记了，等于是。但是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赶快下去，我得赶快下去。在从大本营出发的时候，有一位波兰的老登山家，
嗯，
也专门找到我，
嗯，
跟我聊了很久。他最后强调，张红，你要知道，你的目标不是登顶哦，你的目标是要回到这里来，要回到大本营。你一定要记住，你的 on the way， 你还在路上，你登顶只是完成一半。
就是登上珠峰之后下来的那一段还是算顺利吗？
当然总体来说现在回头来看是比较顺利的，
嗯，
但是你真的到当时的环境来说还是险象环生，
很危险，
还是摔过很多跤，还是等于是不断的出现危险，
嗯，
但结果还比较满意，嗯，
那您安全下了山之后，
嗯，
是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一路上都很紧张，
嗯，
是到了27号，当我们回到你大本营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有个休息的地方，
嗯，
就那个地方就开始休息，
嗯，
那所有的人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是大本营的厨房送来奶茶呀什么饼干点心到那个地方来迎接，
嗯，
呀，就专门有个休息点，
嗯，
当我的向导让我坐在石头上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有个夏尔巴就端了杯那个杯子就递在我的手里面，哎，虽然说戴了手套，但是感觉热，
嗯，
很热，
嗯，
哎， 哎，张红张红，哎，我说这个声音很熟悉，为什么？
张红张红，
对对对，因为别人在大在大面待快两个月嘛，就天天、嗯、天天厨房里面的厨师嘛，天天相处，一天除了吃饭就是在跟他们聊天嘛、
嗯，
然后我就喝了一口，哎、
嗯，
热的，
嗯，
因为那一个星期在山上从来没喝到过这么好喝的奶茶，所以说之前每天喝那个奶茶喝的发吐，但那一刻你发现。发现店也是从来没这么好喝的奶茶，
是甜的还是咸的那种奶茶？
甜的，甜的，
甜的嗯、
对，奶茶、
嗯，
咸的是那个叫酥油茶，对、
嗯，
咸的是酥油茶。
嗯、
然后我觉得啊，热的，
嗯，
我想意识到是不是我也快真的等于是快、嗯、要回来了。
嗯，
然后喝完奶茶之后，精神都还没有放松。
嗯，
当向导脱去帮我把冰爪脱了的时候，就把冰爪也脱。
嗯嗯，
哇，那一刹那、
嗯、
我整个精神一下子放松了。
嗯，
为什么？因为在登山只要你穿着冰爪，
嗯，
就意味着随时都有危险。
嗯，
一旦你冰爪脱了，
嗯，
基本上是安全了，
嗯，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嗯、
所以当冰爪脱去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好像活过来一样，
嗯，
一下子才真正的等于是感觉到我算完成了。
嗯，
同时也是再也就这种忍不住的泪流满面，可以说是从休息完以后、
嗯、
从那个地方一直回来，一直走回了大本营的帐篷，
嗯，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一直在在流泪啊、就脑子里面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画面，过去那么多年来的煎熬委屈所有人的打击、嘲笑冷水，就脑子里面反正就像放电影一样的一闪而过。
嗯，
但同时其实心里面也是一种很感激很感动、
嗯、
也是一种喜悦，就是那种就是一种各种交织嘛，各种情感的、
嗯、
就一直一直不住，一直到
苦尽甘来，有
没有？对对对对，一直回到大本营。
嗯
当得是这个和我拥抱的导演，
嗯
就基本上就没停下来，一直哭。
嗯、那个导演你是说是拍那个纪录片的导演吗、
啊、对对对，非常知名的导演、嗯、是湖北人、
嗯、是范立新，是不是
范立新？对。
嗯，哭完了之后我想问一下，你内心是不是有发生很不一样的变化？
其实当时就觉得过去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
嗯
还没那么深，但更多的感激了。
嗯，
觉得这一路上的都是相互的信任和团队之间的信任、
嗯、
从过去不熟悉到认识、
嗯、
甚至有摩擦、
嗯、
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有争吵有争执、
嗯、
但是到山上、
嗯、
最后是演变到无条件的信任、
嗯、
就完全的默契，就相当于你把整个生命交给对方了。
嗯
啊，也是因为这种完全的交托才能够顺利的去最后去完成这样一个事情。刚刚说在那种大家都觉得很危险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嗯、
还能够把个人的利益放弃，包括到八千七我的向导两位摄影师，他们都是第一次去啊、
嗯、
都希望登顶啊、
嗯、
但最后都放弃了、
嗯、
就把所有的机会就留
给了
我，
为了成全你、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这种真的是内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激、
嗯、
但后来其实后来下山以后到在加德满都又因为疫情回不了国，
嗯
就
一直在加德满都
一直待着，
嗯，
每天待着，但呢同时也给了我很多时间去思考、
嗯、
去反省、
嗯、
慢慢的从刚开始那种哇登顶的喜悦兴奋到慢慢的冷静、
哦、
到慢慢的平静、
嗯、
到慢慢去思考、
嗯、
后来发现真正的这个过程它带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我登顶的珠峰、
嗯、
而是这个攀登过程、
嗯、
它让我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
嗯、
甚至对社会有了重新的认识、
嗯、
对他人有个重新的看法、
嗯、
就可能过去的我是一个自我封闭、
嗯、
对外界充满了怀疑、
嗯、
充满了不信任、
嗯、
到后来是就完全的去释放自己，完全可以去和别人进行就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交流。可能在去登珠峰之前我跟别人聊，包括我在上班啊或者哪里工作，我从来不会跟别人去聊到我的家庭聊到我的过去、
嗯、
没有人知道。
嗯
啊，完全就是一种封闭的、
嗯、
就不愿意去跟别人去谈这些事情。
嗯，
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自卑也好或者封闭也好，但是当我真的登顶珠峰以后通过疫情的滞留就完全没有障碍。可能之前老是觉得自己有个壳把自己给包裹起来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当通过攀登珠峰之后的壳好像全部拿掉了。 就完全可以把自己展示在别人面前，展示在社会当中。因为我所收获的，从我到尼泊尔开始到接触了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徒步者，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籍，见面那种的那种真诚的对你的一种祝福、一种祈祷也好，是那种爱是完全是无私的。所以我觉得那是最大收获。还有是信任，就是我和向导之间的信任，和团队之间的信任，包括现在我和我的向导之间，和导演之间，就是一种生死兄弟。可能他远远超越了一个登山者和向导的关系，远远超越了一个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
原来这就是燃起了您心中光明的一种力量，这段经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跟爱。
是的，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您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向社会，特别是向那些也在面对挑战的人们传达怎样的信息？
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临挑战。我所攀登的是就是自然界的珠穆朗玛峰，我们看得见的高度。但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你随时随地都在挑战一座看不见的珠峰。它属于我们个人的一座无形的珠峰，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职业的，可能是亲子关系的，等等等等。它一旦对你产生一些挑战和压力，可能就需要你去克服的。可能都需要你去接受挑战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各种各样的挑战、挫折，绝非一帆风顺。就跟我在身上跟你聊，跟向导聊天的时候说的，我们只能关注脚下的每一步，关注脚下，专注脚下，目标在那里还是不动的，只要我们向前走一步，就会离目标近一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结果，但我们可以左右我们的脚下，左右我们当下是否继续向前，是否继续再坚持一下。所以就我们常说的，路再难，你走一步就是一步。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可能眼前是一片迷茫甚至黑暗，但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你只有向前才有机会，你向后是不会有机会的。你向前可能就会拨云见雾，就能够柳暗花明，如果你向后永远是置身于更大的一种黑暗。所以只能向前，
必须向前，
只能向前，
向前有路。
对，你可能会有很多难度，会有很多甚至面临绝望，但你会发现你让自己再坚持走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就会不一样。因为从我的经历来说确实是这样，包括我刚刚说过在之前爬楼梯的个过程，
对，
在面临到周围所有的质疑的时候，以至于最后攀登珠峰过程当中遇到各种的意外啊，疫情也好，什么神兵折将也好等等，这个时候有无数无数的理由让我就是放弃，而且是非常合理的
理由
非常合理的。但当时我就给了自己一个什么，我能不能再坚持一下，我能不能再坚持一下，我有可能你再坚持一下，你会发现突破了，前面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你走一步就会是一步，一定你每向前跨一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突破，可能也就是你的一个奇迹。
再次感谢张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空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张宏老师的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还有您的出了书，是不是？
对，《看不见的顶峰》
也叫《看不见
的
顶峰》。
登顶珠峰它只是已经成为过去，它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其实我也正在挑战下一个目标。首先是我要完成7+2，就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徒步南极和北极。
哇。
目前已经完成了珠峰的攀登，还有去年欧洲最高峰的攀登。在攀登欧洲最高峰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我们那天将近50-60个队员，我是第一个登顶的。超越了所有国内外的登山者，第一个登顶。
恭喜你。
然后呢另外还有5+2，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段，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的支持。所以我也希望所有听众能够继续关注我接下来的一个挑战的生涯，我去完成这样一个事情。另外呢，现在我今年又有一个新的身份，我现在正转型作为一名导演。
哇，
可能这是全世界 第一个盲人导演，我正在指导一部电影，可能明年会在国内院线上映。
太棒了
啊！我也在学画画
啊，哦，
对对对，也在练习画画，一年之后啊，也许会举办我的个人画展，在不同的地方，
嗯，
这是正在做的事情。对，
非常棒，非常棒。那我们也在空中祝福张宏老师能够取得好成绩。
谢
谢您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丰富内容。好，谢谢张宏老师。
好，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谢谢。
你是我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